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5月12号，四川省发生大地震，震惊全球，海内外不少民众慷慨解囊，为灾区捐款捐物。大地震之后5天，也就是5月17号，美国纽约华人聚居区法拉盛发生了一些华人暴力袭击法轮功学员的事件，持续至今已经有2个多星期了。与此同时，以新华社为首的官方媒体和一些受中共操控的海外中文媒体也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声称法轮功学员干扰四川赈灾捐款，引起华人愤怒等等。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采访了5月17号暴力事件的目击者，那么当时呢，并不是法轮功学员在干扰四川赈灾捐款，而是一些暴徒在干扰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呼吁民众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的活动。而且有证据表明，这些打手并不像中共媒体所说的那样是一些自发的民众，而是中共在背后鼓动策划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向我们提供了他们的调查员和中共纽约总领事馆总领事彭克玉的电话录音，下面是录音的片段。
他们在抗议啊，反对中国共产党。我是上前年我也去现场了。因为这种东西呢，因为我们必须很小心，要不然会被人家说你是总领馆在背后沟通啊，这个其中有的就在里头，就弄完了，人家就跟我说，因为我这些队友的都熟悉嘛，组织，但是呢，我们是暗地的，就对他们就是有种鼓励，我还不能在这当着那到法轮功那去做，我把车都开到离那个地方很远，不能让他们看见。
从中共纽约总领事馆总领事彭克玉的这段讲话中可以看出，整个事件根本和地震捐款没有关系，而是因为法轮功在那里抗议中国共产党，所以他鼓动收买了一些华人围攻法轮功学员。这说明中共是利用地震在进一步栽赃陷害法轮功。这段录音已经在网上广为流传半个月了，中共的反应是对此事沉默，并很快把彭克玉所有以前在网上公布的录音讲话删除。美国法轮功学员黄凯丽在5月25号和26号2天来到纽约的法拉盛，参加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的活动。他从好几件亲身经历的事件中得到结论，谩骂袭击法轮功学员的华人不是自发的民众，而是有组织的暴徒。
在一群人围攻法轮功学员的时候，在旁边有穿黑西装的用手机打，你们到哪哪哪，就是到哪边走哪边，很明确的指挥着他们，就是去围攻法轮功学员。这些人有的不在街上，有的是在餐馆里面，有的是假装在那个超市里假装在看东西啊什么的，接到电话他就出来就去帮着那些暴徒吧。另外我就说，听到就是另外一个穿西装的那男的就打了电话说在哪哪哪，你们赶快去，出门以后往哪走，这就是学员被围攻的地方。
在黄凯丽去法拉盛的那几天，每天都有几百人干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常常是几十个中共的打手围住几个法轮功学员谩骂，看到美国警察过来了他们就散开了。黄凯丽觉得好像是文革闹剧重演。
我自己在报纸上和媒体上看到的还不能体验到是那么激烈的一个场面。去到以后我是没有经过文革那个年代的，但是在通过看电影吧或者是电视吧，就但是画面上是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但来海外已经十几年了哈，就已经把那些画面都淡忘了，看酒瓶才会忽然想起来一些片片淡淡，但那这两天来说对我的冲击是蛮大的，因为那个场面一去到那里就已经感受到，就是那些攻击防空学员的那些人吧，就是非常的疯狂，对着一群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法轮功学员又吼又叫又跳又闹的非常凶狠，一个从德国来的女孩子被他们骂得哭了，而且我从没见过这么蛮不讲理的这样子的一群人。
这些中共雇佣的打手们不只针对华裔的法轮功学员，而且还威胁西方法轮功学员，这件事情正发生在黄凯丽去法拉盛的那几天。
另外呢，就是我去的当天吧，就是那两天吧，有西方学员被死亡威胁吧，就是几个西方学员路过的时候，他们不但是怒吼，直接就说我要杀了你。然后在美国的社会，那个中共不但只是挑起华人对华人的仇恨，也是挑起对整个美国社会西方社会的仇恨吧。这一点呢，也引起了就是警方的注意吧。那所以现在呢，在警方呢就给这几个学员的一个保护令，说任何人如果是再次去攻击包括谩骂这几位法轮学员，马上逮捕。
当一个冲突发生时，沉默的一般都是大多数。一位姓袁的年轻人自称是80后的年轻人，他觉得沉默的大多数都看得出来，这些暴徒充其量不过就是些帮凶打手。
他们在这样做反而是越来越让大家沉默的大多数都能够看出他们这些伎俩，最多也只不过就是做一些帮凶和打手，他们没有一些真实的理论可以说服大家，而且大家都看出来法轮功只不过是作为一个被共产党迫害的团体在这里呼吁他们自己想要呼吁的立场。
在中共打手谩骂袭击法轮功学员的这些天里，沉默的大多数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说话的越来越多了。
就在退党服务中心旁边吧，正好有一群人在围攻一个发大纪元报纸的法轮功学员，在那里怒骂一对老年人吧，可以说是50-60岁的夫妇，买菜经过看不过眼，指着那群暴徒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人家法轮功没有错，我觉得法轮功很好，他们是真正的在为中国着想，为中国老百姓着想，他们根本没有错，他们这些人呢，就是在做好事。
一些中国人一开始被中共的污蔑宣传欺骗，但是当法轮功学员向他们讲明了事实真相后，他们很快地明白了谁对谁错。
在去法拉盛的路上遇到两个中国人，他们因为问我为什么来这边，我就讲了法拉盛的这边这个事情嘛。其中一个就是不明白啊，就说了法轮功学员不正在的这个事情。当我告诉他就是法轮功学员是真正的就为中华的民众着想才来揭露中共的邪恶，因为你看那个中共现在发国难财啊，这些贪官污吏在灾民急需救援物资的情况下他还去贪污这些救援物资和钱，他的心肝真的是去了哪里？如果不把这些揭露出来，你说受害的是谁？所以他们两个听了以后就是蛮有道理，另外一个是笑眯眯的，对，你说的对。
黄凯丽认为揭露中共所做的暴行才是真正的为中国的老百姓着想，才是真正的爱国。刚才提到的那位姓袁的年轻人也认为政府和国家是两回事，一个人可以反对政府但照样是爱国的。
像我是属于80后的年轻人，而大多数年轻人大概连中国49年建政以后的暴政一无所知，可能连6/4/89年的事情都知道的只有非常小的碎片，所以在那边就举着一面他们都自己不理解的什么叫做五星红旗，在那边就好像以为自己是爱国人士，有很多种不同的爱国表达方式。我反对你的政府可是照样爱国，这个在自由社会里面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念。
6月3号，在当地民众的声援、警察局的支持和保护下，退党服务站又回到了法拉盛图书馆前，同时在法拉盛民众聚集地又增加了另外4个退党服务站，在华人中震动很大。 好，听众朋友们，这次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